大家好，我是黄宗庭医师。今天这一集内容要聊幼儿园的吃饭问题，邀请到的是大家好朋友平平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平平老师。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一集内容的产出？是因为平平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有天跟我感叹说，现在的孩子啊，只要吃饭没有问题，就适应幼儿园能力就已经赢了80%的小孩。
真的，真的。我真的在现场常常被问到，就是啊，老师，我们家小孩就是会挑食偏食，然后要追着喂，吃个饭可以吃2个小时，我到底该怎么办？
不是，现在有些孩子是吃饭要人带头，
是这个。其实你知道，像我自己在教室里面啊，我都会跟家长开玩笑说，他们一来哈，我就会问说，哎，妈妈，平常他是自己吃还是都用喂的？大概八成妈妈跟我说，有，他都自己吃，他都自己吃。然后我们教室就有一些，比如说咬的工作，好，那孩子只要把这个咬的工作一拿出来，说真的就现行了。我就发现，哎，都已经3、4岁了，怎么还在五指抓？哦，怎么最基本的他应该转换成前三指，这个怎么都没有？这个看了就知道，就是平常的练习。所以他的小肌肉没有办法发展出来，所以那些过度的代劳啊，没有让孩子提供他机会去练习，其实真的就剥夺了孩子很多小肌肉发展的一些能力。
而且这个状况也是会给家长功课，说以后回家就别喂这样子
吗？你知道不要喂又会让家长后面有很多的 OS 啊，老师不要喂，可是他吃不完，老师不要喂的他就跑掉了啊，老师那他就吃很久怎么办？哦，所以这其实哦，我觉得光看吃饭这件事情啊，就会让这个家庭所有的教养完全不显形。对，所以说真的还是得要回去处理很多家庭里面的一些价值观，跟爸妈到底真正在担心的是什么。我在现场还有碰到是，所以我已经很大了，还在捡食物。
对，
那这个我们其实也会跟家长讲，因为我们会观察到他甚至连会影响到他的语言发展，对他的咀嚼不够，对，那他都已经大班了，还在帮他捡。
所以大家如果看过影片，知道6个月我们都是跟着大人吃，不替他特别做食物的，
是
稍微有种咀嚼的这种感觉出来之后，其实是超好带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切都往前提，就是那种泥状的食物的时间应该非常非常的少。除此之外，有些孩子现在吃饭会配3C，那到底又有什么做法？
对，我真的曾经碰过一个例子啊，是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个中班的孩子，就已经从小班带到中班了。我们觉得他的吃饭怎么进步的这么缓慢？他的缓慢就是他常在分心，就是我们得要一直叫他一下，叫他一下他动一下，叫一下他动一下。后来我们就跟爸妈聊，妈妈才告诉我们说，啊，其实吃饭的事情都是阿嬷在带。那我们就说 OK， 那阿嬷如果有空，我们把阿嬷带来，我们来跟他聊一下。一聊之后就真相大白哈，那阿嬷就跟我们说，因为他都是让他的孙子吃饭配电视。好，那为什么要配电视？因为好喂，就是眼睛看着电视，好，然后咬咬咬，嘴巴吞下去，头转过来，阿嬷赶快再塞一口饭，再塞一口饭，他觉得我没有喂完这碗饭，我好像愧对儿子跟媳妇，我没有把我的孙子养胖胖，
好，
对，对，所以他觉得最好用的方法就是让孩子看电视，他塞饭。那当孩子那个电视不见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慌神分心，那他的主动性全部都没有养出来，那以至于他到了幼儿园以后，老师得要不停的提醒他，不停的叫他名字。我觉得不要用3C去影响孩子的味觉，对，因为过度的视觉刺激，其实他们就吃不到食物的美好了。对，所以虽然那个是一个让孩子安静、很立即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其实会跟家长说，教养说真的没有捷径。
还有一种这个现代的文明病，就是睡眠不足或运动量不足。
是，
这个不只是吃饭变得旺盛，其实所有的学习都旺盛。
对，对，所以睡饱其实运动够其实非常重要。像有些家长来找我问说，孩子很好动啊，或者是说真的，我们去观察，有时候孩子坐没坐相啊，站没站相，那个肌力啊，其实是很大的关键。那其实都要回归到他的运动量是不是有符合他的发展。对，那吃饭也是，好，你把孩子一整天关在室内，他都没有消耗，他怎么会饿呢？那说真的，你要他硬要吃完那碗饭，也为难了他。
那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他是偏挑食很严重的。
对，偏挑食很严重的，我当然第一个回去看就是家里面食物的准备。那当然有些妈妈会跟我那个自己承认说，哎，老师，我自己是很挑食的，所以我在家就只煮这些。那当然就是为了孩子啊，我其实曾经碰过一个特教老师跟我讲过，他在带一些特殊生的时候，他觉得6岁之前是关键，就是在6岁之前，如果你让这个孩子接触各种不同的食物，其实他之后很自然就会接受。但如果在6岁之前都没有做到，你到了小学要开始尝试多元的食物，其实 很困难，就是六岁之前，就算你自己没有那么接受的食物，还是试着在餐桌上要出现。
我说四到六个月的时候不要多，少量多样化，所有你这一辈子会碰到的天然食物，你都给他碰一点点，
是，
那就是让他的味觉跟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认识这些食材。那现在可能以前有些比较旧的观念，就是一直动，一直动。
对，
这个容易过敏，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
是，
正要吃的时候，一直过敏继续增加，连这种偏挑食的感觉都跑出来。其实刚才讲的这一些问题，包括这个家长心里有压力，要代劳把食物刮完喂完，或者是用三七，然后让这个孩子把食物吃光光。我觉得啦，有一部分是我们儿科医师要负责的。因为你会发现有些偏挑食或者是吃饭有困难的孩子，常常也长得瘦瘦小小，瘦的话，你孩子就会长超大只。就是少吃一餐，大概不是
对对，
他们都是瘦瘦小小。我们医生当然就说：“哦，三哥，我真的很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只在自言自语，但是就被爸爸妈妈听到，
很担心。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就加油多喂。”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提出什么方案，其实没有，就只是随口说说。哦，其实还算正常。哦，就加油啊，多喂一下。完蛋，这几句话给这样。
对，然后医师你知道吗？老师就会受到压力了。
对，
爸妈就会来跟幼稚园老师说，我们已经小儿科医师警告我们说他已经太瘦了，老师。
对，还要我们加油一点。
对，
医师努力吧，老师你努力，我也努力。是，你的孩子如果一直都贴着3%，我每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家长，我就说你还是正常，不用加油，你现在就做得很好。当他食欲大小餐的时候。大人也会大小餐，小孩也会大小餐。我们是看总量，我们看长期。
是，
你下次来跟这次来，你的成长就贴着那条3%走，那就是正常。营养上面我们会帮你把关，比如说我们淀粉、蛋白质、然后蔬菜，我们会稍微问一下，知道你每天吃的分量。有的时候是今天淀粉很多，明天蛋白质很多，那就 OK 啊，那身体有在长就好。
但是如果真的听到医生这样讲，我觉得会很放心。
我很多3%的小孩。跟着我一路跟到上国中，因为国中青春期，不用看他了，不用看了，真的，我觉得现在这种贩卖瘦小、贩卖身高这样一个恐惧的这种氛围，对家长健康就会造成很多这种
饮食
上面的这种强迫症。我也希望就是家长在面对吃东西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些部分如果老师丢给家长说在家里面你可以帮他做什么，我给老师提我的建议了。
是，
我常常跟家里讲说你就心里面替你的孩子设五个吃饭的时间，小 baby 有时候会设6个，那如果比较大上幼儿园大概就5个吃饭时间，3个正餐2个点心，这5个吃饭时间就像是 buffet，就像幼儿园的午餐时间，它是打一个时间开始、时间结束是固定的。
是，
好，那你在家你也是，我们是 buffet， 就时间到就开张，时间结束就收摊。
是，
那你的孩子在这时间，他坐上桌，他吃多少，就是让他自己决定。我们桌上有很多食物，而且重点是，请你做你自己也喜欢的食物，因为当你只做他喜欢的食物的时候，你就一直看着他，他就压力很大。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不吃是不是对不起你，可是我压力又这么大，所以那个整个气氛都不对了。
对，
那如果桌上摆的是你喜欢的食物，当然我的意思是健康食物了，就算他今天不太就是有点疑惑这食物能吃吗，看你吃那么开心他就想试看看。
是，
然后你的孩子就像家里的贵客，客人上桌，客人上桌，假设今天我请平平老师来我家，客人我会说吃啊吃啊吃啊，这很贵哦，这牛排你就吃完哦，不能少一块哦，把它刮完喂，不可能嘛。客人就是尊重他，你想吃多少分多少，你的孩子可能这一餐吃的少，那某一餐点心吃的多，某一餐正餐吃的少，他整天的总量你稍微做个记录。
对，
一个月你跟医生讨论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小餐、大小餐、大小餐。可是其实里面的淀粉、蛋白质、蔬菜、水果量其实平衡的，然后有在涨，那就 OK 啦。
我补充个例子，你就请家长照下来，他们餐桌到底是怎么帮孩子预备？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家长很喜欢用餐盘，就是你知道那个每一格，就是他要确定孩子有吃
菜、水果。
对，我说真的，我自己看到照片，我都觉得压力好大。所以我后来就在跟我们家长讨论说，你是不是可以给些量少，然后你给他一个夹子，让孩子自己去夹他想要吃的东西。孩子其实很喜欢参与，然后有这个主控权嘛，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愿意再多吃一点。甚至你先给半碗饭就好，然后半碗吃完之后，他跟你说妈妈还要，哦，你吃第二碗的，那反而他得到的是成就感。
没错，而且刚刚说把费啊，时间到了，下桌的时候不要放垃圾包，不是哦，不是要收了，但每顿吃20米哦，
对，
好好吃吃哦，不是，
对，
下桌就是轻轻松松的，哎，我们要说还有没有还饿不饿，还想吃什么，还没有，我们就要收起来了。
是，
那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不会觉得吃饭的这个收摊是一个压力，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当你要收摊，不要，我要吃，对不对？
对，
我说那你要吃你就吃啊，又坐在那边哭。 然后我就说那不吃你就收起来，我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吃他对不起自己，嗯，但他如果不吃对不起你。
是，我觉得就是我都会跟家长讲说，你开辟了第二个战场，就是原本很单纯只是吃饭的问题，但是他开始把妈妈的情绪也拉进来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感受说我今天到底是吃饱还是没有吃饱，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处理吃这件事情，我完全是担心妈妈是不是又生气了。
已经用这个策略记录一下食物，然后不要在那些点心时间给他吃什么高糖高油油，就不要把他食欲搞坏，
是
就正常的点心，就像幼儿园会给的点心，
对对对，
正常的点心。我想对尤其已经是三岁以上的孩子，嗯，没有那么容易营养不良。
是，你知道我真的都跟我们家长讲，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没有一个生物会把自己饿死。
而且一个孩子假设他能够吃的量是一个弹性，今天食欲好食欲不好，你如果每一餐都有这种压力，他就每一餐都吃刚刚好可以让自己活下来，跟你想象的完全相反。
是，
就是你要让他重新找回吃饭的乐趣，重新找回那个气氛，所以相信这样去幼儿园就怎么样赢过八成的小孩。
是没错，真的。
林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家长对进幼儿园之前这个吃饭的鼓励？
我觉得就是放轻松，好，然后大人对自己该有的一些比如说餐桌礼啊这些要求，其实不要觉得孩子好像做不到，其实他们吃完饭很简单，一两岁的孩子他饭粒掉出来了，你就跟他一起捡饭粒，这也是小肌肉很好训练，多制造一些机会让他能够参与，而不是好像吃完饭然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人，或者是你格外的担心把孩子吃的问题都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氛围，那个愉快的氛围就永远都感受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放轻松，好，你自己也很享受跟孩子吃饭，孩子自然就会很喜欢吃饭这件事情。
Yeah, 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冰冰老师，
谢谢。
对，欢迎大家订阅黄金一期健康讲堂 YouTube channel。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的制作团队一些支持跟鼓励。最后也替冰冰老师来打个书啊，《为管教立界限》真的新书在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希望大家能够从书中得到很多家长上的勇气跟力量。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